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到这里来，到你的殿中，我们特别恳求你，让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启开，然后让我们真的是抓住你的应许、你的恩召，还有你自己的能力。愿你那叫主耶稣复活的能力，充充满满的在每一个人诚恳真实的靠近你、寻求你的、你的孩子的身上来做工，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手上的一个神迹、一个工作。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所听到的、所看到的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心里面扎心，对我们可以扎根，好让我的生命有力量。我们在今天到你面前来，我们要敬拜你，就是你所吩咐的，让我们分别你的日子为圣，好让我们的心完全的归向你。你就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也保守在路上要来的弟兄姐妹的脚步。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看第三章的那个历代志上下。第三章有两面，一面也是图表哈，他给你一个三本历史：撒母耳记、历代志、列王记哈，一共有三章。从我教这个历代志，一共有三章哈。啊，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历代志上下的哈这一页。我们上次提到这本书的作者，还有他的年代，还有他他的特点，我们特别提到特点哈。那现在我们先回去看这个函瓜一下哈，先把那个历史的那个年代搞清楚。好，你现在拿到你的图表的叫做那张图表呢，有犹大诸王名录，还有以色列诸王名录，有没有？找一下，两边。好，一边是列王记上下的大纲，另外一边是犹大诸王名录和以色列诸王名录。你现在可以看到历代志上下呢，里面含瓜的是大卫。好，大卫这里没有写出来，因为这是那个南北朝分开了哈。大卫就是在这个犹大诸王的这个罗波安哈上面，所罗门王的上面哈，这个是分裂王朝了，所以前面的统一王朝呢没有列出来。那接下来呢，就是所罗门，然后就是犹大诸王朝，就是这个犹大诸王，这里面概括这些。那列王记上下呢，是概括以色列诸王还有犹大诸王，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焦点哪一个范围比较大？列王记比较大还是历代志比较大？列王记比较大。好，那这个历代志呢，当然一定会有重复的地方，但是我说过，因为它跟它的特点有关系。因为他是在后来以斯拉带着，他已经是第二梯次的哈，带着一群人要回归，他们在外面被掳70年哈。那回归的时候呢，是第二梯次回去的时候呢，以斯拉看到神的律法、神的圣殿呢需要被复兴，所以他重新用历史来修书，然后来完成他这个祭司的一个角度的一本书。所以呢，他这是一个解释历史的书。历代志你可以看到他没有把历史全部列完成完全，但是呢他用这两本书，其实只有一本了哈，就是历代志，因为它太长了，所以就后来分成上下事实上它是一个解释历史的书，所以它的范围就小一点，整个焦点放在大卫。光是历代志上，你如果简单的分就两个部分，一个是大卫的家谱，一个是大卫王朝的记事，就这样而已。所以他非常注重这个大卫的这种正统的哈，这个神所拣选的这个正统的这样的一个王国。之后呢，历代志下就这些犹大诸王朝，所以他对于这一些要来后顾回溯到神怎么样拣选以色列人，从一个人，然后到一家，到一族，到一国，然后又让你看到以后，好，我们等一下会把它衔接一下，从这个历代志下到这个耶稣降生都怎么样衔接起来，中间有400年的沉默期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以斯拉他有一个祭司的在呈现神的心意、神的应许、神的约的，还有神的计划的这种眼光。而且他想要复兴对神的那种敬虔跟这种神圣的百姓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好，那现在我们讲到他的函瓜，然后我们讲到或许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有没有上次我们讲到那个家谱哈。好， 那你现在看着看着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表上，我们现在顺便就看这个表好了。你数一数哈，现在这个犹大诸王呢，是接在大卫所罗门这个统一王朝的下面。你看一看哈，从好的这个算好哈，因为他们我们所谓的好，就是他们认识神，他们在神的这种心意里面做王，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弱点哈。那从这个好到犹大开始算哈，你看看刚好有一个两个，从好坏好坏这样一轮一梯次的话哈，一二三四五。轮了五梯次，到第六的时候就结束了。好，所以啊、这几个好王不好的哈，就是在神眼中好的，在神眼中不好的哈，六梯次就结束了。那好，这个表你可以先放下来。那现在呢，刚才我说这一本书是解释历史的书，我们现在把翻开一下《历代志上》，《历代志上》第一章。上次我请你回去比较一下历代志的家谱、族谱，还有那个马太福音一开始的那些家谱有没有？如果你有回去做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啊、体系一样的地方哈。第一章一开始，亚当，这是神造的第一个人，历代志上。所以是神的创造的第一个人，到神拣选的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好，这第一章开始的家谱啊。然后你可以往后面看，还是第一章，亚伯拉罕之后就到雅各了哈。第一章我们就从亚伯拉罕，他的家谱的系列呢，一开始是一个人，然后就是一家，然后就是一族，一直到大卫。这是一国，以斯拉把这个重新再呈现。那我们知道这几个人有几个特色哈，亚伯拉罕是一个被神呼召走神的路、信心顺服的路的一个人。然后我们看到雅各是一个更新哈，他这是一个你知道雅各的特性，你一看的话，我们都不会太喜欢的，非常狡诈。什么都要争，什么都要骗，非常狡诈，一直到最后要回家了，还把自己的妻小放在前面，自己躲到最后面去。好，这种人神都要吗？哪一种人神都要？问题在于他愿不愿意让神更新。所以雅各是一个更新的啊，他的人生是一个更新的一个特质。到了犹大的话，就十二支派，好，犹大国的十二支派出来的话，他就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家族了。然后到大卫是神所拣选，或许你有个疑惑说，那所罗门哪里去了？你记得吗？所罗门啊被啊神废掉了。他虽然是神所选的，但是呢神把他废掉了，所以正式的王族是从大卫开始的。好，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家谱。然后你从第二章开始就看到犹大的哈，然后你会发现哈，犹大里面呢他很强调利未族。
利未派。
我说过，既然以斯拉是一个祭司的观点写这本书的话，为什么他强调利未？因为利未就是祭司族，对不对？啊，祭司的支派，所以呢，他非常强调这个家族。你在别的书上看不到那么详细的祭司的这个家谱的，哈。好，这是他的家谱的一个系列。那我们现在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历代志下是所有旧约哈的就是经典的一个最后一卷了，它的成书是最后一卷了。从历代志下到马太呢，之间有400年，我们称为沉默期，它是一个沉默期，但是。神没有消失，神的旨意也一直在持续，虽然对人已经没有话语，但是你看到马太第一章一开始怎么衔接的，一样从家谱来，对不对？好，一样从家谱来，一开始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有没有？这是第一个历代志上的第一个谈到亚伯拉罕，从一个人被拣选。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这是一个家，好，一个家，对不对？好，然后到了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从这里开始就是一国了，有没有？他的家谱跟你跟历代志上一对，哈。还有一句话很重要啊，你现在马太福音先不要合起来，好不好？先不要合起来，你回去翻刚才的历代志下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历代志下最后一章最后一节，36章第23节，我们看他怎么样来结束这一本历代志的这样历史书。历代志下最后一章最后一节23节，这里提到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这是一个异邦的国王哦，不是以色列人自己哦，哈，这是以色列记下来，好，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来，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这代表他要叫这些被俘虏的人，他们可以回去了，这是神放他心里面的，好，时间到了，好。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连一个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的这样的一个国王都用这句话来祝福这一群。在原文上，好，在原文上他的原来的意思是说，是谁跟他们，谁在他们中间呢？事实上他是以一个不是很认识神的角度，可是又派他们，让他们回去了，然后以一个又好像认识又不认识的一个口气说，谁在他们中间呢？可能对历史有一种感叹，也有一种一种前瞻的那种看法，好，就说谁跟他们同在呢？好，你现在回到马太福音第一章22节，马太福音第一章22节，22、23，来，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最后的一本旧约书卷的最后一句话说，是谁跟他们同在呢？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告诉我们什么？神与我们同在，感谢主，神与我们同在。虽然400年没有神的话语，神仍然跟我们同在，这是我们的信仰。不管你有没有看到太阳，或许是阴天，可是你知道太阳在那里。如果太阳如此，它是神所造的恒星，何况是神呢？神与我们同在，神从来没有要撇弃我们， 四百年之后，马太福音他继续的接续这个四百年前以斯拉所修完的书的历代志，接续下来一样从族谱开始做一个纲要的复习，马上就接神要与我们同在。这次的同在是怎么样？真真实实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成为人的样式，然后住到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圣灵，今天的信息还有下午的那个我们的研讨主题是圣灵，请我们务必抽时间能够留下来，这个非常重要。当耶稣离开的时候，他说我应许父要差保惠师，就是圣灵到我们中间来。一个人的人生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话，是一种浪子漂流迷失没有方向的人生，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神来的。好，这是我们看到他的家谱的一个比较，还有从那个历代志下跟马太的衔接。那么现在回来，我们要来再一次的强调说，它是一本解释历史的书。那我们上次看最后一章，历代志下最后一章，历代志下最后一章，刚才看的最后一句话的那一章，我用这个做一个例子，其他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这种例子。它不是只有告诉你历史的事实，它还帮你做解释历史的，好像把那个历史的教训教给你。因为我们学历史就是要学习经验，对不对？好，不要重蹈覆辙，好的我们吸取，不好的我们要避免。好，我们看到我请你们回去去看一下这个36章的11节到最后。那我们看到几个历史的解释。第一个，他说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如果你看到犹大诸王，就发现西底家是排在最后一个了，21岁，然后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用历史来跟我们解释第一个，这个在这个犹大国的最后一个王朝的王是怎么样的一个王，行神看为恶的事。好，第十四节，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的犯罪。一个国家从神的神职人员到百姓都大大的犯罪的时候，你就晓得这个国家大概快要结束了。这个不是只有过去，现在也是一样。第三个我就不细看了哈。第16节怎么样？什么样的一个历史特质？16节告诉我们什么？对于先知不尊重。我跟你说过，这个犹大国是杀先知杀最多的哈，他们杀先知哈，不尊重哈。好，接下来再看一个，我们看第21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这个70年是在讲说，这个犹大呢，他们灭国之后呢，他们怎么样，整个就荒废了，就被掳了，对不对？好，那他们的耕地呢就不得不停下来。那为什么神让他们停70年？你知道吗？请你现在这里不要合起来哈。你看到应该是在民数记，我看看哈。我怎么没有写下来？记得是在民数记。好，我们看利未记好了。 利未记二十五章第四节，利未记，利未记二十五章，往前面翻，摩西五经，利未记二十五章，没有二十五章啊？
有，
哦，你跟我讲没有二十五章，二十五章第四节。这里有一个摩西的律法说，这年的土产要给你的牲畜和第四节对不起，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像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好，你跳到第二十六章三十四节，三十三开始好了，利未记第二十六章三十三、三十四节，好，来，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凉。三十四，来，一起，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好，我们就看到这个以斯拉在解释这个历史的时候告诉我们，在这个犹大王国前呢，他们不但王是一个不敬虔的王，他们的祭司长从这个圣职人员到一般的百姓都犯罪，而且他们对于先知不尊重，而且他们怎样，不遵守律法。所以这样的一个衰败的国家有这一些因素，这个就是以斯拉想要对我们解释的。我们从这一段来看的话，像一般的前面的那个历史的话，就是只有陈述历史，这里还帮你加上这个信息。这里让我想到一点，就是蛮有意思的，有时候地荒凉呢，我们认为好像糟糕了，地荒凉了，没有人种，对不对？事实上怎么样，是为了休息。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子，有时候神容许你走过一段荒凉的时候，是要让你休息。哪里休息？让你的心可以休息，让你重整。上次我们提到所罗门的这个王朝的这种富裕智慧也好，以利亚的这个先知的服事的能力也好，都非常的兴旺，对不对？但是他们的生命呢，还有上次提到一个本来要死的，神给他十五年寿命的那个是谁？西西家王，他有神的祝福，他有神的怜悯，可是到后来指向一个问题，新的问题。神要给我们都可以，可是呢，那就是为什么大卫说，神啊，鉴察我的心思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带领我走永生的道路。从历史最大的学习，我们不羡慕那外面拥有的，神要派定，神就给我们，但是我们要小心谨守我们的心。好，这是历史的给我们的一个教训，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问题是他们的最后的一个王国前的问题。但是我刚才提醒说，有时候神容许我们荒凉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安息，这个是有没有？前面这里刚才那个利未记也告诉我们，神把他们带开，让他们离开，让地荒凉，是为了让这个地可以休息，这是神的律法。好，这是一个对历史的解释。好，那现在我们就要进入这个事迹的选读，好不好？因为我只有两次，今天可能还有二十分钟，我们还有五个事迹可能也谈不完，但是我们就选读一下。那这对于这本历史书的特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清楚？好，这样以后你念撒母耳或者是列王或者是历代志的，就有一个好，你如果没有做概念的时候，你可能好像一直在重复一些东西，但是你就有一个焦点在那里。好，有没有问题？没有，我们要进到第一个记事的选读。我们看历代志上的十三章，好不好？历代志上的十三章，我们可能只能挑几个，因为我们只有剩下下个礼拜。历代志上的十三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而且很容易引起争议的哈。我们刚才提过历代志上呢，前面在讲大卫的家谱，后面在讲大卫的王朝跟他的基本上就是提到他预备建殿怎么样要来复兴神的殿。那神没有容许他建殿，我们都晓得哈。但是呢，大卫那种要的心，要为神做的心呢，并没有因为神没有容许。你看那个谁，那个亚伯献祭的时候，神没有收纳，对不对？他怎么样？生气，杀了弟弟。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不一样哈，虽然他要建殿，神不让他建，但是他那个要给神的心，竟然预备所有的能够为他儿子预备都预备好那些材料，可以看到那个大卫爱神的心。所以圣经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哈。那我们现在看到第十三章基本上就是大卫呢跟他的这些官长商议，他说呢要把这个约柜运到他那里去。好，第三节，因为在扫罗年间呢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所以大卫想把所有关于神的这些神圣的祭祀，这些所有本来祖先所留下来的，他想把它全部再次的复兴。所以他这个心意非常好哈，要把约柜带回来。那我们看到第九节，跳到第九节，到了基顿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这个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第十一节，大卫因为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你要知道大卫是一个心肠很，一方面有牧者的心肠，一方面有诗人的特质，虽然他也有那英雄的本色，看到一个要去扶这个约柜的一个他下面的人这样就死了，他心里很愁烦。我可以想象不但只有愁烦，可能有点疑惑，还会质问说为什么他今天是为了扶你的这个约柜。如果我们遵从神是为神，我们如果说他是神圣的神，那你要知道对于神就是要把他放在一个神的位置，他是那位尊大的神，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越过他的心意来做。即使我们想服侍他，也不能用自己的心意来服侍他。那当然在这里我们知道乌撒也是因为你看东西要掉下来怎么样，你很自然就要去接，对不对？很多人很为乌撒打抱不平啊，可能跟大卫一样回去睡不着觉了，很愁烦，非常愁烦。好，那这个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如果你这种类似这种事情，不一定是这样事，就类似这种事情，就我心意是好的，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如果你这个不服下来的话，以后人生里面常常会有我学过来是我理直气壮，这个道理应该是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子？神如果不这样子就是不这样子，他是神，我只是一个他所造的一个器皿。那我们来看那个民数记第四章十五节，民数记往前面翻，民数记第四章十五节，好，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他们是那个祭司哈，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歌侠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这些物件是歌侠子孙所当抬的。如果你的工作是抬约柜，你就不能去摸圣物。你说好严格啊，神的事就是这样，圣洁公义。有时候我们去停车哈，停到一个地方，有发现出来车子被拖走了，在台湾的话很容易就收到一张那个违规停车的罚单，对不对？有两个情形，一个是你明明知道不能放， 可是投机取巧，想说一下子没有关系的，反正有那么巧吗？哪里警察那么快就会来抓我呢？是不是？好，想说我稍微冒险一下，因为实在是懒得停远一点，或者根本没有地方停的时候，很有难处的时候。另外一个情形就是说，你没有注意到，你没有去看到上次有一次牧师放在那个李路家门口就被拖走了哈，教会的他说，哎呦，这是很没面子哈。但是他说我不知道，他那里不能停车，没有看到。好。请问你，不管你不知道或者是你知道故意停的，这两种人需不需要被罚？都要需要被罚，对不对？我可以说啊，因为他不知道，所以就好。有些警察当然想说啊，好，就是如果他怜悯你，好，如果他要怜悯你，那是他的怜悯。但是呢，基本上依法来讲，不管你是知道或不知道，你违规停车就是要被罚，就是犯规。如果人的律法都这样子，何况是神的法律，何况是神的这个定规，难道他没有比这些更神圣吗？所以当我们在提到神的恩典、神的爱的时候，请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服侍的是这一位神圣的神，圣洁的神。你要服侍他，按着他的心意，按着他给你的位置，在一个人的位置上面，以一个感觉很荣幸的心来服侍神。如果你看到大卫的预备啊建殿的那种心态，好，待会我们可能还有一点时间，好，所以我这样解释，不晓得有没有让你的心里面可以过得去，因为很多人在这个世上过不去，好，他只是东西要掉，把它扶起来，有没有意见？黄老师有没有意见？啊？对对对，因为他在神的律法里面没有大小情况的，公义就是这样，公义就是这样子。不服怎么办呢？对，就是不能服人，就是不能去摸，不能摸就是不能摸，对，只有那个能够摸的可以，其实可以。他们抬柜的不可以，姚弟兄，你有没有什么想法跟他们解释的，跟他们补充一下？
这个不是一次不能摸的问题，而是这个问题上现在的是现在所做的是把自己不重要放在本质上，他也保护神的乐柜，因为这个乐柜要在敬拜里面的呢，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对这个乐柜的规定呢，是只能够用只能够抬，而且不能够碰啊，就穿过两个棍穿过去抬，但是这个乌撒呢，因为它是变形。他对先进，他的运进最先进的科技啊，把这个乐柜呢比较方便放在牛车上，放牛车上就跑掉之后，这说明这个乌撒作为祭司，他现在对这些对什么是奉神呢，有自己现在有自己他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超越了神的规定啊，我们说。广东话说冰冻三
尺并非一日，
就是他现在就是有，
我有了，谢谢，我有
了解个做法，了解个讲法，就是他做的他的讲法是比较神的规定更好，
所以有一个内在的一个原因，一个动机的原因哈，这个是很好的，就是说他内在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越过，就是他认为他比神可以更知道该怎么做比较好，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好像他当神了，他自己当神了，好，他来取代神的位置来处理这个事情呀，非常好。
因为我想这个牛车是不跟当初外邦人把这个约会抢去以后，那个约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灾乱，然后他们说这个约会如果是神的，我们放着牛车跟着神走，跟着这个牛走，看这个牛车走到那里去，是不是跟这个
一样的意思吗？你说一样的意思吗？
对，他把那个约柜放在牛车上，
对，
然后就看这个牛走，这个牛车牛走回到他们那里去。
对，就是他们怎么会用这样做呢？事实上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总归，就是说他们有他们超过神的心意的做法。好，那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可能也有一些他们的心理原因呀，也有可能也有这种，就是已经呢跟神的律法已经脱节了，已经没有按照神的律法了。然后刚才姚弟兄讲，就是他心里面的动机，他已经神是你要服侍，变成你是代替神来办理这些事情了。好，这个都是我们要小心的。好，那我们还有十分钟。是，
就是后来大卫就害怕，
对，
把这个乐队就运到了那个加特人和别以东的家里，结果看到他家里，神抱着他的家，
是，
他又把那个拿回自己家里来。我觉得他这个人好像不怎么样。
大卫认识约柜的重要，这是无可否认的。好，那所以我刚才说他的心理愁烦，事实上真的是愁烦了。他后来就怕了，你知道吗？好，
他为什么就给别人呢？别人就是怕害了别人呢？神大怒呢，对不对？他就好不容易运到自己家里来，你不想就
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人性吧，一个自然的人性吧。
啊，
你没有觉得他那么好啊？是是，当我说过，合神心意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呢我们是完美的，我们是什么都做得很好。合神心就说呢，当我们做错的事情，愿意在神面前吗？他说那个罪能够得赦的人是有福的。那他呢，就是很愿意，可是他有他的学习。所以等于说这个是一个大卫的一个心态的表达，那也可能是我们人性的一个很自然的表达。我怕了，我不碰他了，不好了就给好像哈啊，也没有说不好的啦，就说呢就运到别人家里面去了，可是呢看他很好又带回来，是不是啊？不过他终归是要带到神的殿中的。有没有人有补充对他这个问题？是，
就是他的心意从他很小的时候起，他的心意就在这个约柜上，他所以他一有那个机会，他就一定要把约柜运回来，所以他这个心意呢，这个神是非常明白的。那么中间碰到的这种情况，他不敢擅自作主，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就近就放了，然后呢，他再回来再寻求神的心意，到底要他怎么。他不能因为他一个人的过失带来这个影响到整个国家，影响到神的怎么样，神的计划得到神的旨意，他不能一错再错，他要赶快进来，
就回到原点，好，回到原点，把他再运回到呀，
想一想，去寻求
回到原点，然后再做打算，看看到底静观其变，好啊，这是历史跟我们讲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有一些心里面的感受跟揣想，哈，就是像这样子认为他是回到原点。有没有谁还要补充？他又把他交回到外邦人的手中去了哈。有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呢，出一些岔，就出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也有一些对自己的有一些检讨也好，或者是会有自己会有一些冲击也好啊。那不过我们看到，如果你注意看从历代志上23章开始，我们就轻轻的把这个预备建殿的这个部分就把它带过去了哈。我们下次从献殿开始哈。从23章开始，你就看到大卫呢准备，已经要准备23，然后28，我们看28章好了，看28章。他在那里。第九节，28章第9节，这是大卫对儿子的叮咛哈。 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父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第十节一起来，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大卫已经学到要谨慎，好。然后看29章第2节，29章第2节，来，我为我神的殿已经怎么样？尽力，好，预备了。金子啦，银子啦，银器啦，铜器啦，铁啦，所有这一切哈，包括那些宝石哈。第3节一起来，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好，好，就到这里，我们就很轻轻的把这个大卫准备建材的圣殿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带过去，我们下次就不再提了哈。你可以刚才我比较了大卫跟亚伯的献祭，同样大卫要建殿神不容许，可是我们看到大卫的心哈。刚才林老师提到说他这样子的做法，有时候我们的做法是不灵光的，但是呢，神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什么叫做合神心意？一样回到我刚才所讲的，神看的是我们的心啊。神如果认为这个是不对的，一样是不对的，但是呢，他不会因为人的不对就拒绝这个人啊。所以大卫学到了，他说鉴察人的心。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被神拒绝不建殿的时候呢，他尽力，他说我尽力了，不但尽力，付上自己的代价，我能够做的，神如果容许只有让我做到这里，我做到这里了。他为这个感谢神，容许他建预备这些，感谢神。我们就看到那个大卫爱神的心，那种爱神的殿的心，要复兴神的圣殿的那个心，那种之渴慕、哦、他不是放在自己的立场，真的是为了神，没有像亚伯一样生气然后发怒然后怪神，然后就怎么样杀了他的弟弟、哦、所以看到，所以这个心的问题，两个人同样都是被神拒绝的，一个是被神啊拒绝献祭，一个是被神拒绝这个啊建殿。那神有他的原因，可是呢，神悦纳大卫这种爱他的心啊。好，我常常哈、听牧师讲一句话，我觉得我很认同，我也很喜欢那句话。他说呢，我们要服侍神，如果神有给你负担，神有给你啊这种吹动让你服侍神的时候，那不管谁来做，只要他完成那个目标，我们就感谢。我们看到神的事工完成了，我们就感谢，是不是？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下个礼拜我们要从这个世纪选读的第3个献殿开始啊。那我们就做最后一次的关于这个历代志上下的列王还有历代志哈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书，然后接下去杨弟兄有另外的安排。好，谢谢。